习近平突然去苏州，全城大片戒严，装甲车上街。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习近平再提一事，引爆舆论。王毅一句说话惹祸，英美专家齐齐批评，霸道可耻。专家分析，美国对中国科技锁喉战略，或者已经达到窒息状态。中国年轻人掀起抢购盛菜盲盒风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7月6号礼拜四，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7月5号，有苏州当地民众透露，因为习近平同下属访问苏州，城市需要大范围戒严。在高层写字楼翻工的员工被要求翻屋企，装甲车在街上面列阵。5号有苏州本地小区的邻进物业业主群发布通知话，由于习近平到苏州访问，苏州公安部门准备封闭所有高层楼顶，要求住户揸紧时间收衫。有住户抱怨点解冇早一日通知，物业方面话，而家苏州公安局的领导就在楼顶，马上就要贴封条封门，要求业主尽快行动。随后有网友爆料话，由于讨论相关的消息，该业主群当日遭到强制解散。网友传出消息话，李强同习近平先后抵达苏州，入住互为双子建筑的海滨斯基大酒店和金鸡湖大酒店。酒店周围全部进行交通管制，酒店整体停业，服务员亦都休假，由职业人员全面接管。此外，亦都有当地居民拍摄到习近平车队的相片，有车队进入高铁站迎接习近平一行。当车队行驶在马路上的时候，整条马路的双向车道被全面清空。在金鸡湖商业区的员工亦都收到停工通知，原因是写字楼全部需要关闭。而更加离谱的是，平江路周边居民被要求三日之内不准使用煤气罐，这段时间由政府送外卖。有居民表示，自己旧屋的煤气罐都被收走了，只能够靠政府来送餐。他们质疑，为什么人民的父母官要怕我们老百姓呢？还有部分地区的居民得知，因为习近平来访，所以晏昼两点钟之后不能够随便出去走动，所有的人都被管制。还有民众质疑，如果现在翻墙出去，会不会被击毙？根据江苏省公安厅的通知，7月5号到8号期间，南京、苏州两地全境禁飞无人机，如果违背规定将会依法处置。此外，当局亦都宣布征召维护秩序的群体以应对领导检查，工资是日结110元人民币。有网民谴责话，中共高层出访一次，搞到鸡飞狗走，全城都不得安宁。在5月份的西安峰会期间，中共当局就在当地民众的屋企直勤，声称维持秩序，还要求某些高层住户不准开灯，不准开窗帘，几乎引发当地的民生停顿。有网友嘲讽话，他们还敢说有 90% 几的民众满意度，这样做他们是怕外星人攻打入来吗？也都有网民认为，李强和习近平访问同一个地点，这个本身就不寻常。而有猜测话，习李二人在美国财长耶伦访华之前紧急访问苏州，可能是准备趁机解决中国的经济领域问题。在7月4号的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到反对颜色革命，反对干涉内政，引发热议。这个是上合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3次会议，以视像形式举行，由上合轮值主席国印度的总理莫迪主持。习近平在讲话之中说，成员国要高度警惕外部势力在本地区煽动新冷战，制造阵营对抗，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干涉内政，策动颜色革命。在习近平承诺同俄罗斯关系尚不封顶，并且在访俄期间叮嘱普京共同推动百年变局之后，观察人士认为世界势必要进入新冷战，因为习近平的言外之意 就是用专制独裁颠覆取代目前的国际秩序。不过习近平在上合组织强调新冷战，可能更多的是指向印度。在俄乌战争刺激之下，印度立场大幅转向西方阵营。适逢美国正在积极在印太布局围堵对抗中共，今年三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正式承认麦克马洪线是中印边界。两个礼拜之前，莫迪访问华盛顿，美国和印度宣布两国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伙伴关系之一。另外，习近平再次提到小心颜色革命在推特引发热议。有网友说，白色亦都是一种颜色，言下之意，中国的白纸运动或许正是习近平担心的颜色革命。还有网友直接了当地说，破灭了新冷战，颜色革命还会有其他形式的革命，因为一个不为人民做正经事的政府逃不过这样的劫。习近平在上合峰会的发言反映了他目前的困境，必须外防西方围堵，内防颜色革命。这个其实是他从2019年就开始担忧的事。近两年，北京和莫斯科越行越近，部分原因正是因为习近平希望和普京抱团取暖来保住政权。不过除了乌克兰战争削弱俄罗斯的国力之外，华格纳兵变进一步动摇了普京的政治根基。TVBS 发表署名黄青龙的观点文章说，作为同属于专制政权的一员，习近平看到平日以铁汉强人自居，已经掌权20几年的普京，竟然因为一个雇佣兵集团叛变而几乎崩溃下台，内心不可能不感到震惊。过去习近平曾经批评前苏联崩解之前，举国警无一人是男儿。现在普京示范了专制体制的脆弱性，习近平自然会思考自己的安危，并且加强对军队的控制，甚至可能效仿北韩搞一套彻底的恐怖统治，对所有军人建立档案，令他们知道只要参与叛变，家人就会被送入再教育营，全家资产都会被充公，切莫心存侥幸。7月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出席在青岛举行的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的时候，发表了一段讲话，不单止引来西方专家广泛批评，连中国网友亦都质疑嘲讽。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王毅说，我们中日韩的朋友们，我们去到美国，他们分不清中日韩，我们可能去欧洲亦都是一样，无论你将头发染得再黄，鼻子收得再尖，亦都改变不到欧美人，变不成西方人，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这一段说话很快在社交媒体上面引来了批评。根据美国之音报道，美中关系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发推文说，这个信息不会在日本和韩国得到很好的反响。王毅真的以为国家利益不如外表来得重要？前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詹士金莫曼评价说，王论的言论既鲁莽又霸道，而且不幸的是，这样只会导致更多的分裂。佐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计划高级研究员韦德宁的推文写道，我只能够说，这个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见过的中国外交官讲的最令人震惊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可耻。英国杜伦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张晨晨指出，他可能忘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亦都用过同一个种族这样的语言，并且挑战西方的统治，以正当化自己在韩国和中国的殖民。欧洲中国政策研究院英沙黎博士是这样回应王毅的言论，他说，除非王毅能够区分欧洲人，区分比利时人和荷兰人，荷兰人和挪威人，他应该避免这样的概括性的结论。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副编辑詹士帕尔姆亦都评论说，中国外交官总是假设其他人都同他们一样种族歧视。同时中国的网友亦都纷纷质疑嘲讽，有人说他的目的就是分化美日韩关系，想做亚洲大佬， 可悲的是价值观不同，而且狼性不改，处处可见，是咄咄逼人，难难难。王毅的这一番说话是典型的种族主义，既蠢又坏。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是同宗同族添，正义和邪恶又怎可以并存呢？唉，可悲的外交居然打这一种低劣的肤色牌。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斐真的采访报道。就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即将访华之前，中共在3号宣布将会针对镓和锗两项涉及半导体的相关材料实施出口管制。4号《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拜登政府准备限制中国企业使用美国的云端计算服务。这个显示美中双方在先进技术供应链上面针锋相对。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对中共科技的压制和围堵，这一种科技封喉的战略会慢慢越来越紧，一波接一波，形成一个连环套，一条龙的科技围堵。更加露骨地说，可能会达到窒息而死的一种状态。宋国成说，因为如果美国基本上对于中共不想发生这一种热战，那在热战之外的其他手段他都会做满做足，甚至是做尽做绝的这个地步。所以我们现在陆陆续续见到，他以前是从晶片开始，然后是半导体的设备和人才，还有技术的禁止出口，现在扩展到其他领域，包括所谓的云计算能力，甚至会扩展到未来的材料的出口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中之间的外交关系趋于紧张，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具有高度的竞争性，甚至是全面的一种冲突性。耶伦的访中会不会为美中关系带来一些缓和呢？宋国成认为，外交访问本身并不一定都是友善天使，促进邦交，更加多的是来提出警告，甚至是来和你划红线的。他认为耶伦此行应该主要有两个外交目的。第一个就是，到底中共你对于从贸易战以来到现在为止，你对美国的战略的一个态度，你到底是要合作呢，还是要竞争呢，还是要对抗啊？讲得比较直白一点的话，就是我既然亲自前来，就请你将说话讲清楚讲明白。另外一方面，比较正面的机制来看，耶伦此行亦都是想同中共来商讨美中之间，特别是在贸易上，在财经的这一块范围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解决之道，或者是一种缓冲的办法。我基本上认为，美国对中共现在基本上就是两手策略，一种交叉运用的这样的一个两手策略。另外，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利原定下个礼拜访华，但是7月4号传出他的访问被中共单方面取消。有评论认为，中共同时反击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限制，这一种不理智的做法会不会造成对中共经济政治的更加大的反噬？对此，宋国成表示，德瑞尔他基本上对于中共是比较鹰派的，是欧盟里面具有外交决策权的人物，他始终是一直对中共采取强烈批判的一个态度。所以德瑞尔很可能就被中共列为所谓的不受欢迎的人物，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行为当然是不理性，就等于说你自己证明了你过去外交部长秦刚、国务院总理李强、还有胡春华，甚至包括欧盟的这个代表傅聪等等，这一系列的外交官所有对于欧洲的这种拉拢、亲和，希望能够改善同中共的关系，希望欧洲的资本同企业能够重新回流中国。那你现在拒绝了巴瑞尔的访中，就等于是你自己自打嘴巴，等于是你在自毁长城，否定了你自己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中共在欧洲各个国家所做的努力。宋国成解释说，中共的很多外交作为，例如要对等反制、要报复，通常都是适得其反，然后将自己好不容易做出来的一些些外交成果将它一笔勾销。这个就说明中共整体上缺乏一个真正以人民和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外交战略， 冇持续性、稳定性，仲有佢嘅价值性同原则性。呢四种特性嘅缺乏，注定中共嘅外交政策一定系忽风忽雨嘅，阴晴不定嘅，乃至于系前后矛盾，然后自损自己嘅利益。最近中国年轻人掀起咗一股抢剩菜嘅流行风潮，用唔到三折嘅价格购买即将到期嘅食物。据大陆媒体报道，小红书等等嘅社交平台上面近嚟流行一种新事物——剩菜盲盒。网友纷纷晒出自己抢到嘅剩菜盲盒嘅测评，其中以中西式糕点同日本菜为主。喺所谓嘅剩菜盲盒交易平台上面，好多食品嘅价格降至几乎系原价嘅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例如一套原价超过100元人民币嘅寿司套餐，喺剩菜盲盒交易平台上只需要30几元人民币，但系需要买家去店铺提取。北京互联网工作者悠悠留意到，唔少北京商家开始提供剩菜盲盒。最开始，佢因为担心食品嘅品质，而选择先从面包、糕点落手。试咗几次之后，发现食物品质完全冇问题，而且亦都符合惜福嘅环保概念。目前已经落单超过20次，仲向周围嘅朋友大力推荐。一名钟爱剩菜盲盒嘅消费者表示，自己好享受呢一种占便宜嘅感觉。喺购买几次临近到期嘅零食同剩菜盲盒之后，佢表示呢啲食品嘅味道同正价食品其实冇乜嘢区别，但系主要系选择比较少，而且需要自己去攞，比较麻烦。有分析认为，剩菜盲盒同近日喺网络爆红嘅白人饭，亦即系欧美人习惯食嘅睇起嚟好简单、令人冇食欲嘅午餐，佢哋都一样反映咗现代社会嘅生活方式同困境。年轻人食饭就系为咗填饱个肚。呢一节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收睇。如果各位喜欢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